里面我们的经验就发现什么呢？原来我们弄清楚了，我们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是一个超越的对象，是不是啊？难怪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可以探索到。于是我们就从我们的人生生活的经验、科学的经验里面，我们用另外的途径来寻找事情的真相。我们叫 pointers， 就是指标的方式。指标是用来做什么呢？就帮助我们处理一些我们没办法直接探索的事情的真相的方式。用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历史的处理，历史一过去就是过去，是不是啊？对吧？啊？譬如说案件重审，你听过案件重审吗？就是有一个案件发生了，你要如何理解案件发生的时候真实真相呢？你就是用现场所留下来的指标重审它，对吧？但是你如何重审，都不是那个事件的本身，对不对？只是无法希望理解，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应该影响到什么？现场所留下的这些证据都是配合，那大概我们也只能够大概，对吧？因为不是直接嘛，是吧？案情就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啊？啊？所以，如果譬如说了，等一下你回家，跟你早上离开家的时候门不同，你回去发现什么？哎，门打开了，里面呢乱七八糟，那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了？可以有人入门，所以刚才你没有关好门，所以门打开，然后有风吹进来，对吗？可以吗？啊，也可以动物跑进来，乱七八糟那些虫鼠啊什么啊，那裤子弄得你乱七八糟都可以，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清楚什么？鞋柜里面打开出来什么？啊，没有东西剩下了，都吃光了。那给你多一点线索，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风吹的，大概不会只是这么乱而食物不见，对吧？大概有多一个指标在给你告诉你什么？剩下怎么可能啊？嗯，大概是有一些活物吃东西的，对吧？那个大概是动物，那是人的，对吧？然后你进到了房里面，哎，你放那些钞票的地方，钞票不见了。又多的指标告诉你什么？大概是人的，动物对那个钞票是没兴趣的，是不是？对不对？那你就从这个一个指标再加指标，越多指标就告诉你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你没办法百分之百，但确实能够很有把握的、充足的理解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发生，是吧？懂得我意思吗？那所以这个不是不能够直接来探索，但却是从现场所留下足够的客观，我们可以直接得到的指标呢，而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要探索这个对象，它是起初终极超越的，没错，它是超越，但它是什么？它是起初的终极的，换句话说呢，它是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是相关的话，它就会留下什么痕迹， OK， 留下痕迹。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找这些痕迹，这些指标。所以它是超越的，但它是有关的嘛，有关的是会留下痕迹，对吗？啊，那我们要找有没有这些痕迹，这些指标的问题，可以吗？啊，那我们处理一下，那究竟有没有指标？那我们先处理第一个可能的指标，也必须我们都接受了，我们才会再进深一点。第一个指标很简单，我们接受因果的关系吗？因果就是有因就有果，对吗？有果就是有因，可以接受吗？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标这个指标的话，那我们要找，那究竟这个指标存在吗？就是说，在我们所存在这个可观察的宇宙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因果的指标没有？因果这个关系呢，我们大家都认同，不难理解。但是呢，因和果的关系的排列呢，不是一种，它有两种排列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因而产生果，然后这个果呢，叫成为因而产生另外的果，然后这个果呢，又成为下一个果的因，如此类推下去，可以吗？这是因果的关系第一种排列。好，因果关系呢，还有第二层的排列，就是有因，就是有果，这个果呢，也成为下一个果的因。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它的一个排列是这个排列，对吗？这个排列没有跟这个因果的关系的理解是冲突的，是吧？而两种排列那可是对的啊，那个是对的，两个都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两个都合理，两个都是我们充分理解的因果的关系的排列，所以两个都可能，两个的可能呢，是从哲学上的理解两个可能，所以我们需要呢，就是用科学来帮助我们究竟那一个的排列是接近事实的本身，那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些证据来理解那个排列是真实的。两个排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这个排列告诉我们无始无终，是不是啊？对吧？那一个是因，那个是果吧？不好说，因为因成为果，果成为下个因，然后这个因也是果的本身，对吧？所以这个不好说。所以呢，这个排列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是真相的话，根本没有所谓因和果。因为因就是果，果是本因，对吧？无始无终的。第二种，第一种排列呢，因果的关系呢有不同了，因为有什么？有起点，是不是啊？有起点，有起点，而中间呢可以有很多变化，我们不管，我们管的是这个方式和因果所带来的不同是什么呢？它有起点，而这个起点的因呢，它是最根本而且真实的因，因为其他的因呢的本质是什么？都是果，对吧？所以任何的事情，如果它的本质是果的话，你可以再问下去，对不对？因为都是果嘛，所以你问什么都可以，对吗？来到问到这个第一因，哎，这个因就真实的因了，因为它是开始那个因而启动了所有东西。那这个因呢，它的本质就是因，它不是果的本质，对吗？所以来到这个因呢，它就很不同了，你没办法再问下去。如果可以再问下去，那个就肯定不是果，这不是因，它还是果，你才可以找到它的因，是不是啊？但是如果它的本质是因的话，那就停在那地方，那是终极的答案，因为它就是因，懂得我意思吗？ OK， 所以两个可能性都是，但是两个可能性的背后所理解的事情是很不同，所以要分开的话，理解真相捷径那一个话，关键是什么？有没有起点，是不是啊？ 那就是我们科学可以掌握的事情。两个都合理，但是那个是真理呢？我们是要用科学帮我们配合了。于是科学家就很早以前就以为世界呢，这个宇宙呢是一个恒态的宇宙，就是 static state。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已经认识了这个宇宙不是一个恒态。恒态就是说，假设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一直就是这样。OK， 所以没有办法问它开始，因为它是没有开始，它的存在就是这样。懂得我的意思吗？这是以前科学家没去证明而假设的。OK， 但是今天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有没有起点啊？有没有啊？啊，有起点。OK， 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事情，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有起点的。OK， 有起点。有起点就是说宇宙有开始，有开始，换句话说就不是这个观念，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开始的观念，对吧？所以有起点这个不成立，那个就成立了。宇宙有起点，我们认识到今天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说大爆炸理论，听过没吗？啊，大爆炸理论啊，大爆炸理论呢，其实里面也有分开不同的的说法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详细去讨论他们爆炸膨胀的过程有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共同的结论是什么？有起点，懂得我意思吗？是此一起点之后发生的变化，就是科学有不同的说法，懂得我意思吗？ OK， 那个不是我们重点所在，我们重点是看什么？有没有起点。今天指向是什么？有起点。有起点，那因果的关系就是这个排列，不会这个排列，可以吗？ OK， 所以因果两种的排列是都合理的，哲理上，但是在科学上证明那个合理不等于这是真理，但是这个合理却是事实的本身，所以大概这是真实的事，真相这个真理本身。而这个真理的排列本身告诉我们什么？有因的，而且这个因是什么啊？第一因。OK， 这个因叫起初而超越了所有，对吗？因为它的本质不是果，其他所有都是果，是吗？所以这个第一因呢，大概就是我们想讲的那个起初超越这个根本，这个对象。我们说神，那有人问了，那神从哪里来啊？听过这个问题吗？啊？如果问神从哪里来，那个神还不是神的告诉你。因为我们说了，如果是第一因的话，它的本质是因，你再问它怎么来是没意思的，对吗？如果你的问题可以成立的，如果是对象是这些就成立了，因为它的对象都是果嘛，是吧？对吧？那你问他出来就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说，我们要找的不是神神奇奇神怪的事情，对吗？因为都是果嘛，我们要找的是什么？终极超越那个对象是神。所以如果那个真是神的话，那你再问这个意思，问这句话，你根本还不明白这个关系里面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懂得我意思吗？ OK， 所以如果它就是一切的根本，它就是一切的什么，一切的开始，它就是因的本身，所以没得问，因为它不是果，懂得我意思吗？可以吗？可以有意见吗？明白了啊。明白的话呢，我们再详细讲多一点这个起点的问题。从我们今天科学掌握的资料里面，这个起点呢，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精准的起点。 意思是说什么呢？啊，原来这个起点呢不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啊，这个大爆炸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爆炸，对吗？啊，其实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呢告诉我们，这个大爆炸的形容呢不充足，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宇宙的起点整个过程，我们能够掌握的资料告诉我们，这个爆炸如果是用爆炸来形容的话，它应该是定向爆破情形一样。定向爆破就是我们现在要在城市里面重新发展的时候，我们拆一栋高楼的时候的一个技术，是吧？啊，定向爆破就拆个破楼，高楼怎么拆啊？啊，你不是敲啊撞的，是随便炸的，对吗？定向爆破是什么？将炸药放在一个你要拆的房子的不同位置，对吗？然后不同的分量，然后什么不同的时段，按着你安排好事先的什么次序来放，不是一定这里放的不错，是你要什么你就设计好，对吗？所以位置、分量、时间都安排好了，然后什么你按它的刚它就会按着你刚才先前老早安排好的事情吧，就一直发生下去，你就看见你怎么动，有什么往内这样踏进去。哎，你一看就是什么，这是菜楼啊，这不是恐怖偷袭，对吗？恐怖偷袭只是那是乱乱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个是爆炸，这个是定向爆破。宇宙的起点那个精准的程度，其实比定向爆破还要精准的多。OK， 我们用几个数据你就明白了。譬如说，我们用这个 Fox，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你们懂吗？夸，你们懂的吗？你们叫夸。OK， 反正呢，这、就是物理学里面用的用词，是粒子物理学里面用的用词。夸 ，any 夸，就是宇宙起点时候那个物质的一些特性。它这个夸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比较熟悉的这个正子 proton， 还有这个中子 neutron。OK， 啊。Electron 是另外一类的，是 Electron 那边的。反正这个比例没有什么度和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对称的里面 Matter Antimatter， 所以 Quark 这个 Anti-Quark 的对称的里面，如果有 10 billion 对的话， 10 billion pair， OK， 就有多一个方，100亿对的里面只会少多了一个的话的比例。如果是绝对一对一的话，没有多一个的话呢，那就只有复射，不形成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你就知道的精准程度达到那个水平，是吧？啊，所以有人用另外一个比喻，比较是活动一点的。啊，这个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呢？你叫仿佛好像站在宇宙的一边，然后用箭射到宇宙的另外一边，你知道多远啊？啊，宇宙的另外一边，那个红星就是1 centimeter 的 size， OK， 1公分是不是啊 ？centimeter 是不是啊？一公分的 size， 然后一箭叫什么？叫重力，你知道那个精准的程度吗？你很难想象。这个远比你对数字的掌握要独立一点，是不是啊？啊，然后 Ken Rogers 就是这个英国这个物理学家的，他用数字来告诉我们这个精准的程度。他说这个精准程度就是 10 to the power 分之一， 10 to the power 10 to the power 分之一，这是123的比天主帕蒂巴的精准程度。 Ken Rogers 是谁啊？他就是这个 Stephen Hawking 的老师啊。 OK 啊，所以他也说 Stephen Hawking 所做的这个天文物理学是属于编理的，不是正史科学的事情。那他想精准程度是这么厉害。 OK， 所以你就明白了，哇，原来这个 宇宙的起点虽然是好像爆炸一样，大爆炸一样，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准的爆炸，安排好事情。因为宇宙从 10⁻⁓ 之后呢，之前和之后，之前呢是我们所有的物理学的知识都解体了，我们这只能够猜，因为所有的知识理论都是这个时间之后形成的，而到今天都没改，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我怎么掌握，就是来到这里，所以说这个是 transform 一样来到这里，哎，没办法，再下去只能做什么，是推演出 OK extrapolate 大估计怎么发展的 OK。 所以你看这个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物理学所掌握的，原来在这个时间之后从来没变，换句话说无法改，必须在这个时间空间以前什么都预备好，然后一开动这么短，就是按照今天的物理学的理论的知识而演变的，就今天的宇宙，懂得我意思吗 ？OK， 没改过 ，OK， 所以这个好像比好像刚才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是事前的安排，然后一开动叫什么？就叫发展，没有改啊，而精准的不是一塌糊涂的 ，OK， 我们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例子，但是其实里面多的 ，OK。所以今天我们从宇宙辐射的背景，以至黑物质的数量、黑洞的分布啊，以至那个不同气体的比例，都全都指向宇宙的起点的时候是爆破，而且就是起点有起点，而且是 inflation 啊。以前呢还没观察到的时候，以为宇宙是恒态，但是后来是那个哈勃望远镜那个人啊。他观察到什么红外仪，听过吗 ？Redshift， 他观察到红外仪，就是说原来星球跟星球之间呢是越来越有距离的，不是一个恒态的关系，是什么 expansion inflation 的关系，这个 Redshift 所告诉我们的样啊。所以后来爱因斯坦也承认他自己假设错了，所以他也愿意接受这个道歉而改过来。开始了它以后的发展 ，OK， 而后来就是有发现更多的宇宙辐射背景啊这些事情啊，就是最近的在南极里面，很多科学家一起来收集的都指向这个事情 ，OK， 无论是去太空收集，在南极的收集都指向同一个 model， 就是有起点大发展这个事情，可以吗？所以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有起点，而且这个起点是什么，是有精准的成分在里面，不是一塌糊涂的事情。而有起点更重要是告诉我们因果这个指标一确成立，而且是第一种的排列的关系，那给我们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有第一因，第一因所表达的出来就是它不但是起初，而且是什么，是超越了其他，因为它不是果，其他都是果 OK 受这个限制，但是因不受这个限制，它是超越性，可以吗？ OK 对，
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是神创造的你是地球还是整个包括所有的星球太阳系这些包括什么什么那些什么银河系啊所有的这些
OK。 那我们暂时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兴趣不是神做了什么，我们的兴趣是有没有神，是不是啊？我们还没找到有没有神，所以不需要回答你神有没有创造什么，我们反而要看究竟是不是创造，懂得我意思吗？而从第一个因果的关系里面，我们先理解什么？哎，有第一因啊，有这个起初超越对象的存在的可能性，非常的强烈，对吧？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再找有其他指标吗？有其他指标吗？我们再找另外的指标。 第二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设计。设计，如果你看见东西有设计的话，那个背后有没有设计者的存在啊？不管这个设计是怎么简单，或者这个设计是怎么糟糕，如果你看得见是有设计的话，你就知道背后有一个设计者，是不是啊？简单如你现在做的椅子有没有设计？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有设计？啊？
因为你它有设计，它是符合了你的需要。
啊？你看这个椅子的结构，它的安排，它里面的关系总体跟我们用它的时候的功能是什么？是一致。哎，你要知道是设计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如何简单都是一个设计，是吧？啊，因为你用起来发现，咦，它的关系以及它的它的功能跟你要用的时候是配合的，非常恰当，这是设计，对吗？无论怎么简单都是。所以关键是你有找到设计吗？你找到有设计，那就背后有什么设计者，是不是啊？那我请问你，你现在穿的衣服有没有设计？有，你肯定有吗？啊？我们很充分、很肯定知道有，不用质疑，对吗？那我再问你，你知道那个设计者是谁吗？啊？大概不知道，尤其是我们穿的是，如果是不是什么名牌，这个名牌不一定是他的，是用他的名字的。哎，不管了，反正大概都是不知道，是不是啊？但你肯定知道什么？这个设计者的存在，是不是啊？你对他一无所知，但是你知道什么？他存在，因为为什么？我看见设计，就知道有设计者，对吧？关键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的世界里面找到有设计嘛？找到有设计，那就告诉我什么？背后有个设计者，他是怎么样？那我不管，我只是知道他的存在。我们的兴趣也是找到有没有这个存在，是不是啊？他在详细内容，我们确认了他的存在，我们才去处理，对吧？啊，可以吗？啊，我们的事物是这样进行啊，所以要确认它的存在的话，确认设计者的存在的话，我们必须要确认什么？有设计。那关键是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这个宇宙有设计。如果你能够找到设计的话，哎，那就有设计者，是不是啊？可以吗？好。那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去讨论的。一般来讲，如果你形容一样东西，它里面是有系统的话，你背后其实就知道这个是设计的成分，对吧？是不是啊？因为你用系统这个字是什么含义啊？啊，这个系统里面有不同的成分，而它们有个关系，达成一个目的，所以你归纳它做一个系统，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可以吗？啊，所以一般来讲，你说系统你就知道，哎，这个其实背后所概念是什么？设计的成分。OK， 那我们慢慢来看这个自然界里面，我们有没有找到设计这个事情？那我们第一重呢，我们先从这个太阳系统。太阳系 ，OK， 那个 solar system， 太阳系统吧，就是太阳，然后我们这些不同的行星啊，绕着它转，是吧？啊，这个 solar system， 太阳系列的一个行星 solar system，OK， 这个 solar system， 我们今天科学呢所掌握的呢，就发现其实从一个太阳的核心的角度来理解周边不同恒星它的位置以及关系呢，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所谓可以住的行星，对吧？ Habitable planet。 太阳才是真的星，会发光嘛，啊，不过我们中文是用行星，就是走动的 planet， 对吧？那我们看这个太阳系的行星，而我们发现这个太阳系的行星里面只有一个行星现在我们发现有生命，就是什么？地球，对吗？我们现在科学很多希望找到有没有可以住我们人类住的一个行星，从而启动了很多研究，所谓找那些 exoplanet， 听过吗？就是类似地球的可以住的，于是要科学家要找不同的理解的条件，找出这个可能性。OK， 越找就越发现什么？很难啊，因为现在已经掌握起码有所谓八个可以必须符合的条件。OK。就是用太阳做一个中心来理解 ，OK， 就是要举例太阳多远，或者其他的星啊，反正就是太阳的意思，是星的意思，多远的行星的 planet， 它才是准确的来符合八个 habitable zone， 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所谓 water 的 habitable zone， 就是水。然后紫外光 ，OK， 然后这个欧洲就是臭氧 ，OK， 然后还有这个光合作用中，还有这个tidal wave中，就是tidal 就是潮啊，涨潮退潮的嘛 ，OK， 涨潮退潮很厉害，因为如果那个涨潮退潮的事情呢，如果不对称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所谓 tidal lock。tidal lock 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月球一样，这是给我们地球 tidal lock 的啊，太近了嘛，所以你看见的月亮的那对着我们地球那一边是永远没变的，永远没变，另外一边是永远不看不见的，懂这回事吗？ OK， 这是 tidal lock。 OK， 另外是 tidal heat。 tidal heat 也就是说它会刺激到这个地壳的活动太多，就很多火山爆发，就是太热也是不受热的事情啊。那还有这个那个行星本身的自转速度，还有这个行星的倾斜的程度 ，OK， 还有叫 astrosphere， 就是说这个星这个太阳的本身呢，它所产生的辐射的范围。OK， 太远太近都是有影响的。OK， 八个加起来基本上都找不到，因为什么？就算用water 水，用紫外光这两个可以住的肉来看的话呢，已经发现我们所理解的八成的星星所牵涉的行星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一个多厉害，对吧？所以这个八个肉加起来要重叠那个部分，才可以让所谓我们今天所看见这个复杂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要八个肉重叠，两个重叠已经没有八成了，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科学家呢计算了，他说其实啊，你要找一个好像地球一模一样的机会是多少呢？于是我们要看西点了，我们不看整个太阳系了，我们看地球。你要看整个地球的话呢，它说 10 to the power 410分之一， 这么少的机会，你找到一个春二，就是跟地球一样。因为越研究的发现的太多条件，地球是不合。那我们看看，当然科学家也只能够估计啊，哈 ，OK， 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星星数吧，对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估计呢，太阳系啊，不是这个银河系啊，银河系一个银河系。不是每个银河系都一样啊，用 FHO 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银河系大概有多少星星呢？嗯？啊？是 200 billion。那我再说，这个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用观察统计推演出来。200 billion the star。就是会发光的，像太阳一样啊，当然要大大小小了，我们不管，就是发光的，200 billion stars。那 two billion 是多少个零啊？嗯，是九个零对吗 ？Ten to the power。那我问你，一个银河系有200 billion stars， 一个 star 有多少行星围绕它？也难说，对吗？我们就平均吧，或者多多少少，用我们太阳系的观察，大概有八个总和，对吧？啊，看你算不算这个 Pluto 在，啊，都算十个吧，容易算一点吧，但有十个这么多吧，啊，所以呢，如果是 planet 的话呢，就是有多少 ten to the power ten， 对吧？是不是啊？一个 star 十个 planet， 再加一会就是 ten to the power ten， 对吗？那一个宇宙，我们今天所观察的有多少的银河系啊？啊？多少银河系啊？科学家也估计，也是估计啊，不是完全准确，但是他们的估计，有 200 billion galaxies， 也是 ten to the power 是多少啊？那换句话说，应该有多少的 planet 总共在宇宙里面呢？啊 ？10 to the power of 19， 对吗？是不是啊？啊？你刚刚还才看见呢，我们要找到另外一个地球的可能性是 10 to the power 410里面才找到一个的可能性，是这么写。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宇宙有多少星星、有行星觉得很厉害，是不是啊？但是你算起来其实只是 ten to power 多少啊？ nineteen， 是不是啊？你看要举例买这个机会、中机会呢，比69还难，告诉你，啊，你明白这个分别吗？啊，是太厉害的，告诉我们。很难找 ，OK， 因为太多事情要配合才能够形成这个生命出现以及维持的可能性，可以吗？然后我们再具体看一看这个地球如何的构成。在地球呢有不同的系统，对吗？地球有没有系统啊？有没有？有，对吧？啊，也是有系统这个方式。太阳系已经看见了，我们用系统，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个关系，它的关系所造成就是有一个地球可以产生生命这个关系里面，好像所有的东西的关系的排列都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 system。OK， 它是哦，不是一塌糊涂的。OK， 里面有一个排列的关系，而竟然做成这个事情。OK， 地球，我们看它如何的构成，它有很多不同的 system 在里面，对吗？地球有很多的系统。其实系统的存在也是，就是告诉我们有设计的成分。我们看一个比较我们少接触的地球的太上空，很远的上空。里面有一个叫 Van Allen Belt， 那不好意思，我这个是录英文，因为不是看中文的啊，是录英文的啊。反正不明白要问我吧。就是说有一个是正的 positive charge， 哈佛啊，不是电子，它是 positive charge， 叫好像正子一样 ，proton 一样，是 charged particle， OK。Charged particle 对 ，Allen Bell 是什么呢？那是地球的上空 ，OK， 它是一个很厚的一个 particle， 是 positive charge， 它的存在是非常关键，因为什么呢？它就是保护了我们地球免受到太阳风暴的伤害。啊，这几年你听过太阳风暴了，对吧？太阳风暴是什么？就是太阳的活动，它的核子的变化，对吧 ？Nuclear fission 所产生的热，以及光，以及什么辐射。如果没有这个 Van Allen Bell 呢，就什么，一下子就死光了。Van Allen Bell 就将这个辐射什么，等于白色分开，它是个保护伞一样。Van Allen Bell原来的存在是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科学家找到有11个 factors， 有11个原因可以来维持这个 Van Allen Bell 一直存在这个地方来保护我啊。原来地球那个地壳以及地心啊，以及磁场，这些都影响到什么？这个 Van Allen Bell 的面积，以及距离，以及它一直可以存在，来保护地球。你看多厉害啊！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关系，还有地球本身在镀层的 system， 这个是很远的一个 system。在地球里面呢，我们看再仔细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系统，地球有多少系统啊？啊，有水的循环系统，对吧？有空气的循环系统，是不是啊？对吧？啊，还有什么？还有生态系统，是不是啊？那我们看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我们用的系统就是说什么，里面是有很多关系，但是好像他们关系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运作，是不是啊？达成一个目标，我们看清楚设计出来。生态系统非常非常复杂。如果你看食物链，看过食物链吗？不确定。你看的那些食物链，如果真实世界是非常复杂，错综复杂，他们的关系对吗？但是食物链其实也是只是生态里面的一个小环节，是吗？你就明白生态系统所牵涉的是非常 delicate。我们以为没关系，其实呢，到有关系的时候，发现已经太晚了，太复杂了。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啊，我们就用其中一个系统来看，我们用这个情侣嘛，啊，情侣啊，它吃什么？情侣是不是？金鱼啊？
金鱼
哦，对不起 ，whale， 哎，你们啊，金鱼。
什么？
啊 ，whale。威尔斯呢，鲸鱼呢，其实是海洋里面最高的那个predator， 就是说它是食物链里面最终极的，就是最后就是它吃光了。OK， 那一直排列它吃什么吃什么，其实最终极是什么？就是在水面上的海藻，珊瑚 ，OK， 但是会浮是浮水的藻啊，是中文的翻译不懂啊，反正是一些海面上一些植物 ，OK， 这些呢是他们会有 光合作用的。OK， 这个光合作用呢，就会调整空气里面的什么二氧化碳以及氧气的关系。那所以原来要调整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以及氧气呢，不光是我们在陆地上所谓的认识的植物而已，原来在海面上的那些 plant 也是非常严重的影响。而这些生物呢，它们的浮在水面上呢，就给其他吃，给它吃呢，就给最后给鲸鱼吃，对吧？那鲸鱼吃，我们常常看见鲸鱼的东西，鲸鱼最后游到水面，我们常常要看的是希望看见它游到水面，对吧？还有喷气啊，呼吸嘛，它是肺呼吸嘛，所以它是哺乳类，对吗？呼吸。但我们常常忽略了它同时间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排便，没错。它原来水稻排到水面上呼吸，同时的话，它将它所吃的都排射出来。它所排射出来其实是什么？就是同时间供应了那个刚才浮在水面上那些 plankton 它们所需要的。但这个不足够，因为不断有新的，不断的循环。原来在陆地里面的泥土，它经过这个风化 erosion， OK， 所以水所经过的河流所带来进入海洋里面的那些 minerals， 就是对这个浮生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而 erosion 的过程呢，也将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什么消耗。哎，不过是植物啊，原来连泥土也影响了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个调整，是吧？你所以看，下雨有没有影响啊？有影响，植物影响，河流影响，泥土影响，浮生物影响，海洋里面是影响，整个系统都有影响。从天空到海，我们不好控制，很难。所以做这个生态的事情是不容易，因为太庞大的 scale， OK， 啊，不容易掌握。OK， 哎，但是你看，整个生态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的 scale， 竟然是什么？是个系统，只有个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这个生态里面所有生物有关可以什么生存，而我们就是眼见此事，对吗？所以你看，生态有系统 ，OK， 厉不厉害？啊，有设计吗？我们看这个设计，有设计呢，我们知道背后有设计者，不管他是谁。我只知道它的存在，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从生态里面再缩小，再仔细看一点，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我们看一下生物，我们用生物 ，OK， 不用系啊生态的，用生物来看，找一些生物。我们很明白，生物。有没有系统啊？有啊，对吗？很明显。我们最熟悉的是动物是什么？啊？就是人自己啊，对吗？我们这个生物啊，人最熟悉的。人有没有系统啊？啊？多得很，呼吸系统。对吗？筋骨系统对吗？啊，消化系统对吗？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分泌系统对吗？多的很，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啊？很多的系统呢，不是一个系统啊，一个系统就不是专科出来是不是啊？啊，今天我们发现了专科必须要会诊，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偏在一边，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发现系统跟系统有没有联系啊？都有关系的。哇，这个人里面的系统，每一个都读了专科，你看你的读多少年，你才能掌握这么多系统，对吧？ 那只好好好钻一个，对吧？啊，但是钻了发现偏差出来必须会诊才能够掌握清楚。你都知道，我们单光这个人的生物这个系统里面，系统中里面还有系统，对吧？复杂的很，厉害，厉害。那我们看一看其中的系统，神经系统，我们的脑，啊，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太少。太厉害了，太复杂了 ，OK。那我们看一看电脑，电脑简单一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电脑就是 one zero 对吧？用不同的一和零的配合记到了电脑的语言，是不是啊？然后用一个 hardware 的设计来安排处理，对吗？将这个 software hardware 加在一起，就运算出来很厉害的电脑。这个电脑厉不厉害？啊，厉不厉害？非常厉害，是不是啊？厉害的不得了啊！电脑我们说它是什么 ？computer 什么 system 对吧？电脑这个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啊，它里面怎么复杂的关系背后就是告诉我们它有一个目的运作，所以你知道这个系统是设计，有没有设计者？有，对吗？是谁啊？啊，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肯定他的存在，而且知道是谁啊，是人，人脑设计出来的电脑，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人脑很棒的、啊。那我再问你，这人脑谁设计出来的？哦，不是人脑，你电脑更厉害，是不是、啊？更精密，这个系统更厉害。哎，这个设计最后有个设计，这是不是？对吧？就好像你这么肯定电脑的设计就是人啊，那人的脑呢？谁设计？另外一个，超过人。OK。所以你看，我们人啊 ，OK， 已经这么多系统，那我们不用看人这么复杂，看简单一点的动物，我们看一种动物叫候鸟，其中一种叫燕子。在英国有一种燕子，它每年呢就会是候鸟嘛，所以它会飞的，飞南到南非，然后时候到了从南非又飞回这个英国南边去。这个燕子呢，科学家现在掌握到了，哎，为什么它能可以这么准确，从一个地方去到地方，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原来它们有一个。导航系统 GPS 我们才是十年二十年才有，知道吗？他们老早就有，原来他们厉害、他们有多少 GPS？ 有三种 GPS。 第一种用太阳做他们的系统，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其实也是难的。为什么？因为地球转了嘛，所以相对这个鸟来讲，太阳没有移动啊，有，对吗？它自己也飞，对吗？它自己飞也在移动，不容易啊。你的车有没有 GPS 啊？啊，如果有 GPS， 你是选择那一种啊？是不改的，或者是你转的，它在转的，你选那一种啊？大概你选择不改啊，容易看，是不是啊？如果你车转，它也转，你都是糊涂了，是不是啊？啊？差不多就是个意思了，它也飞，太阳也转了，啊，反正它的这个能耐本事，它能够奠定那个位置。那如果晚上或者密云怎么办？啊，晚上没有太阳怎么办？啊，哎，他们总用星星。哎，我不懂得看，你懂得看。他竟然可以用星星来导航去哪里？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是吧？但是最神奇的是什么？如果是密云，就是太阳、星星什么都看不见了，晚上都看不见，那怎么办？啊？他用地球的磁场，哈哈，厉害！用磁墙，因为我们知道地球的磁墙也不是 static 的，它是什么？会移动的。所以你看见北极光、欧尔，他们会什么？ 啊，跑路了，那个他会变了，是吧？走来走去，因为是受到磁强的影响嘛，对吧？磁强有变动，那他自然可以用磁强什么帮他导航，知道吗？他那个 GPS 磁强探索的仪器放在那个位置，知道吗？啊啊，眼睛里面，眼睛。哎，我要问了，这个燕子它的研究工厂在哪里？啊，它怎么开发这个 GPS？ 它大概第一代开发不成功，已经死光了，是不是？哎呀，它哪里开发？还有这么厉害，可以直到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今天开始才开发这个技术，是不是啊？将这些晶片植入我们身体，是不是啊？它有这个技术，有这个知识。放在眼睛，帮他倒好，谁帮他做的？我想，不可能是他们自己，是不是啊？啊？你看，生物连鸟都有这么厉害的细胞，所以你看，其实系统到处可见，我们都不能发现，而系统告诉我什么？有设计，设计告诉你什么？有设计。我虽然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什么？他的存在，可以吗？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要准时，因为你要带孩子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那回去再思考，我们还没讲完呢，啊，还没讲完啊。但是我们要找的是指标，而这个指标从因果里面我们找到有第一因，从设计里面我们找到有设计者的存在，所以关键是找到设计嘛。而我们从这个几个层次找到有设计，但是还有更多，我们慢慢再谈下去。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下礼拜见啊！谢谢大家。